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42篇，我们今天来看海中上来的兽的第三部分。在前面两篇信息中，我们已经看见敌基督就是但以理七章里的第四个兽，但以理八章里的小角，以及但以理九章的王和但以理十一章里的王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需要来看敌基督其他的特征。启示录13章2节说，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要给这个兽起个名字真不容易，因为它具备其他兽的特征，因此启示录13章直接的就称它做兽。照着但以理书七章四到六节来看，豹的特征是快捷残暴的行动，象征希腊亚历山大大帝。在某一方面说，豹比狮子更凶猛。约翰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更加确定我们说过的敌基督将是希腊人。亚历山大大帝是一头豹，敌基督也好像豹。启示录也告诉我们，兽的脚像熊的脚，熊的特征是那毁坏的脚，象征马代波斯的帝国。熊用脚践踏毁坏，敌基督也将有这种特征。启示录13章2节说，兽的口像狮子的口，狮子的特征是吞噬的口，象征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。敌基督这兽与但以理七章四到七节所说的另外三个兽相像，并且有那三个兽一切的特征，因此它将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恶势力的总和。敌基督将有亚历山大大帝、大力乌和尼布贾尼撒的特征，他虽然形状像豹，脚却是熊的脚，口是狮子的口，所有野兽的特征都结合在他一个人身上，使他成了包罗一切的兽，因此他就是属世权势的最终表现和总和。你若研读世界历史，就会看见尼布贾尼撒吞噬人，大力乌践踏人，在亚历山大大帝行动快捷，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整个帝国。不但如此，亚历山大也是极其残暴，这一切特征都预表敌基督的各个特点，他实在是个不寻常的人物。不要以为敌基督是个普通人，不，他极不平凡。大约在40年前，有人说墨索里尼就是敌基督。那时候约是在1936年，我已经开始尽职了。我非常仔细地留意世界局势。当我们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，立刻就认为墨索里尼并没有那种能力。再者，他看起来不像豹，倒像青蛙。无论什么时候你听到传言说某人可能是敌基督，你必须看他有没有敌基督的那些特征，看他像不像豹、熊和狮子呢？是否聪明过人呢？我们既然看见了圣经里有关敌基督的亮光，在这世上就没有人能欺骗我们。启示录13章1节还说，兽要从海中上来。在地理上，这海乃是指地中海，就是但以理七章二节里所说的大海。启示录九章十一节、十一章七节和十七章八节告诉我们，敌基督要从无底坑上来。十三章一节却告诉我们，他要从海中上来，像但以理七章三节所说的一样。这说明敌基督要从两个源头出来， 他的灵就是在他出生以前已经存在无底坑里的，要从无底坑里上来。他的身体要从地中海周围一个外邦国家出来。敌基督要从无底坑和海中上来，这也可能指明海是无底坑的出口，因为无底坑是在地心里，海是在地之上。按照圣经的表号，地象征以色列国，海象征外邦列国。这指明敌基督要从外邦世界出来。有人认为敌基督要从犹太地区或者从犹太人中兴起来，但是我们已经看过，在圣经里，地象征犹太地区，海象征外邦世界。敌基督既不是来自地，乃是从海中上来，他就不可能从以色列中兴起。再者，我们知道他要从古希腊四国的一国中出现。我们既然看见了这光，就不该再听信任何轻率的解释。启示录13章1节说，那兽就是敌基督，有十角七头，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，其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包罗一切的兽有十角七头，我们都需要留意这点。十二章三节的龙和十三章一节的兽都有七头十角，这着重的指明那要来的敌基督和撒旦乃是一，事实上他乃是撒旦的具体化身，撒旦化身在他里面，并借着他得彰显，因为撒旦的七头十角将是敌基督的七头十角。这十角是什么呢？首先乃是17章12节里由十角上十个冠冕所象征的十王，其次乃是但以理二章42到44节里大人像十个脚趾头所象征的十个国。请我们记得，十王就等于大人像那十个脚趾头所代表的十国。在大人像有十个脚趾头，在兽有十个角，兽的十个角就等于大人像的十个脚趾头，并且这十个脚趾头同时就是十国。兽的七头就是罗马帝国的七位该撒，这是七头上七个冠冕所象征的。罗马帝国一共有12位该撒，但是在启示录的预言里只提到七位，其余的五位没有多大关系。这七位该撒，第一位就是尤流 Julius， 第五位是尼罗 Nero， 第六位是多米田 Domitian。 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该撒就是多米田。第七位该撒到后来会受死伤，但要凭第五位该撒尼罗的灵复苏过来，成为敌基督。现在尼罗的灵是被困在无底坑里，第七位该撒被杀后将要复苏的时候，尼罗的灵要从无底坑里被释放出来，进到第七位该撒的身体里，他就复苏成为第八位该撒。敌基督虽然是第八位该撒，但他仍然算是第七位以及第五位的一部分。我们读到17章的时候要更详细的来看这事。兽的七头有亵渎的名号，按照历史，七位该撒都曾自称为神，建取神格，强迫百姓把他们当作神来敬拜，这对神真是亵渎，这就是亵渎的名号所表征的。 现在我们要来看无底坑的使者。敌基督也是无底坑的使者。无底坑乃是一个深坑。我们看过，敌基督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并且有尼罗的灵。也许有人会想说，我们怎么知道复苏的敌基督有尼罗的灵呢？一方面就着他肉身的源头说，敌基督要从古马其顿和希腊帝国四国中之一出来。另一方面，圣经清楚地指明他要从无底坑里上来。还有他的名字也有个数字，就是666。按照希伯来字母的数值，该撒尼罗这名字的数字就等于666。这指明要来的敌基督就是该撒尼罗。我们从已过的圣经教师得到帮助，看见该撒尼罗死后，他的灵无疑是到了无底坑，以预备将来的用途。到了某个时候，他的灵要从无底坑里被释放出来。启示录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要来的敌基督要受到死伤，虽然被杀，那死伤却医好了，这就是指他复苏了。到了17章，我们要看到敌基督凭该撒尼罗的灵复苏了。敌基督先是第七位该撒，大概是末了的三年半之前被刺杀，以后尼罗的灵从无底坑里被释放出来，进入着第七位该撒的身体里，他就复苏过来成为第八位该撒。这将是冒仿基督的复活。基督徒向来传讲说，基督是唯一被钉死以后又复活的一位，但是有一天要来，另有一个要被杀，好像又复活过来。因着有这样冒仿的复活，全地的人都稀奇，跟从那兽，就是冒充基督的敌基督。他这第七位该撒要成为第八位，但他将有第七位的身体和第五位的灵，我们都需要着正确领会的光照。敌基督既是无底坑的使者，就要做鬼妇的蝗虫的王。第五号吹响的时候，撒旦要落到地上，并且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。9:1的星就是指撒旦，要从天上被摔到地上。撒旦被摔到地上之后，他会用无底坑的钥匙释放出一只非常奇特鬼妇的蝗虫大军来。在释放蝗虫的同时，尼罗的灵大概也跟着释放出来，可能他们一同从无底坑上来，敌基督就成了蝗虫大军之王。我们看过，这些蝗虫要叫人受痛苦5个月。撒旦、龙和敌基督这兽要合作折磨、伤害神为他自己所造的人。这是第五号，也是三个灾祸的头一个，就是大灾难最严重灾祸的开始。启示录9:11说，无底坑的使者，希伯来话叫亚巴顿，希利尼话叫亚波伦。亚巴顿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毁坏，亚波伦原文的意思是毁坏者。敌基督是毁坏者，他也是毁坏。他怒气填膺，充满了撒旦的愤恨，所到之处都带来毁坏。撒旦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，在地上行动只有3年半了，因此他借着敌基督做工，尽所能的来破坏人类。我们来看不法的人。帖撒罗尼迦后书2:3-10提到，敌基督也是那不法的人。使徒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，必定因他对但以理书极有认识，所以对待不法的人有深刻的印象。 按照但以理书八章和十一章，敌基督要高抬他自己超过诸神，并且自称为神。保罗在帖后二章所讲的一定是指着但以理书说的，敌基督将是那不法者。帖撒罗迦后书二章八节说，那时这不法者必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除灭他，并与他来临的显现废掉他。今天整个世界正趋向不法，到处无法无天，因着敌基督就是不法的代表，甚至就是不法的总和，因此圣经称他为不法者。敌基督这不法的人也被称作灭亡之子，因为他那样邪恶和不法，因此要成为灭亡之子，并且要奇特的灭亡。他要被羔羊击败擒住，并活活的被扔到火湖里去。因此在这短短的一段圣经里，保罗将敌基督的两个名称告诉我们，第一就是不法者，也就是不法的人，第二就是灭亡之子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说，敌基督是那敌对且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或受人敬拜者的。我们需要把这节和但以理书八章十一和二十五节，还有十一章的三十六、三十七节，以及启示录十三章六节对比一下。这些经节都说到同一件事，就是这不法的人要敌对神，且高抬他自己超过神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又说，敌基督坐在神的殿里展示自己，说他就是神。保罗说到这事比但以理更近了一步，但以理没有说敌基督要坐在殿里，但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敌基督要像神一样坐在殿里，并且强迫人敬拜他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到十节说，这不法者的来临是照着撒旦的运行，行各样的异能、神迹和虚晃的奇事，并且在那灭亡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欺骗。敌基督的来临乃是照着撒旦的运行。今日的基督教里有追求神迹奇事的趋势，但我们要小心。按照约翰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主耶稣并不信托那些寻求神迹的人。不要寻求神迹，否则你会受欺骗。不单是神的灵能行奇事，撒旦的灵也能。保罗说，敌基督要照着撒旦的运行来临，行虚晃的奇事。虽然是奇事，却是虚晃、虚假、不义的欺骗。不要注意奇事，只要一直的持守义的原则。只要是不义的事物，纵然是有些神奇，也当加以拒绝。不要接受神迹而忘了公义。我们若严谨地持守义的原则，就必蒙保守，不受欺骗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说，因为那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，只等那现在的义治者被除去。我们知道基督和召会都是奥秘，但这里保罗说到另一个奥秘，就是不法的奥秘。敌基督也是一个奥秘，按照保罗的观念，这个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起来，只是有一个抑制的。是谁在抑制这个不法呢？这很难说，但总是有一个力量抑制了这个不法。美国的嬉皮运动开始于60年代的初期，那些年真是不法之年，但有些东西抑制了不法的嬉皮运动，使它消失了。 若是那种不法没有受到抑制，恐怕地上就不能再住人，我们夜里也不能安心睡觉。今天世界趋向不法，但这趋势却在意志之下，因为神的定旨尚未成就，心腹尚未预备好，因此他就对不法实行控制。最终在末了三年半的时候，这个意志要挪开，好像神说由这世界去吧。那时候呢，不法者的基督要完全的显露，全地就满了不法。这是预言的话，对我们所首要关切的生命经历似乎没有什么帮助。不过我希望你们，特别是青年人，在这些点上要蒙光照，说赞美主，我看清楚世界的潮流了，我知道将要发生的事。赞美主，在黑夜中我们有光。最后保罗在帖后二章八节说，那时这不法者必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除灭他，并用他来临的显现废掉他。主口中的气表征他的话，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说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用以击杀列国。这把利剑就是两刃的剑，乃是主那击杀的话，他要发出他的话作为气，击杀并灭绝敌基督。主也要以他来临的荣光废掉他，这荣光将是强烈焚烧杀死人的光。基督要带着这样的口和光来临，对付着不法的人，结果敌基督要成为灭亡之子，是第一个在火湖里灭亡的。他要和假神言者一同在撒旦之前到火湖里灭亡。当我们读到十九章的时候，就会看到敌基督要直接的面对面的与基督征战，而基督在他来临的时候要同他的得胜者直接与他征战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看过了敌基督的七个方面，就是但以理七章的第四个兽，但以理八章的小角，但以理九章的王，但以理十一章的王，包罗一切的兽，无底坑的使者，不法的人。关于他的事，下篇信息还要多看一些。